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4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潜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的是好命主妇的第二人生，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折寿30年与延寿30年，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来讲讲诚信诵念9字真言，心梗症状不翼而飞。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聊聊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万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他们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们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就这样和平落幕。可是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0多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您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忍完全对立的假恶斗。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上半年获知 共有9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山东省栖霞市政法委610警察遭恶报实例。辽宁省辽阳市7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构陷，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上半年又有92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离世，其中男性法轮功学员37名，女性法轮功学员55名，年龄最大的89岁。他们中有国家公务员、副教授、警察、财务总管、工程师等。迫害致死案例分布于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辽宁省，共有2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居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88岁的崔金石老太太，因为修炼法轮功，身体非常健康。今年4月13日，崔金石正在家中阅读法轮大法著作，不料遭到警察绑架，数小时内就被迫害离奇去世。警方强行拉走他的遗体，不让家属检视。由于警察扣押死亡证明，至今老人的遗体还被放置在殡仪馆。甘肃临夏县现年76岁的法轮功学员贾春真，在2020年4月被临夏县国保大队及新集镇派出所绑架。2020年12月底，贾春真被秘密网判4年。今年3月，贾春真老人的家属接到兰州监狱的电话通知，称贾春真已经在今年3月18日在兰州监狱去世，家人强烈要求查看老人的遗体，过程中发现老人的脖子有伤，但狱警声称老人是自己用衣服把自己勒死的。辽宁省鞍山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雍芳遭受9年冤狱迫害，2021年10月25日出狱时，雍芳满头白发，脸色苍白，他虚弱的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9年的残酷迫害使他说话都不能大声，腿部无力。今年2月19日，雍芳含冤离世。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开始迫害法轮功，叫嚣3个月消灭法轮功。23年后的今天，法轮功真善忍的价值观被全世界人民尊崇。善恶有报是天理，那些被中共利用来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610办公室、国保警察、派出所警察等，成了恶报最多的高危职业。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前栖霞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刁培举是迫害法轮功的骨干分子，后来刁培举遭到恶报，在车祸中当场毙命。前栖霞市610副主任刘卫东曾经在洗脑班散毒，恶毒污蔑法轮功，后来刘卫东招致恶报，患肠癌死亡。前栖霞市610成员李增光是当地迫害法轮功的骨干，后来遭恶报，患胰腺癌死亡。栖霞市陶村派出所协警于顺军是当地迫害法轮功的骨干分子，后来于顺军遭到天谴，酒醉驾车，重重地撞在迎面驶来的大货车上，当场死亡。当然，也有栖霞市官员民众善待法轮功学员得福报的例子。以前栖霞市有个大柳家乡，现在已划给蛇窝坡镇。在这个镇上有一个村的干部看到乡政府和派出所警察到自己村里要抓法轮功学员，该大队干部理直气壮地为法轮功学员说公道话。他说，练法轮功的都不偷不摸，老实本分，不伤害别人，对老人也好，抓人家干啥？为此他保护了本村法轮功学员。又一年，这位村干部开着轿车拉着全家人去烟台市商场，开到一座桥上时，车突然失灵，全家人随着轿车翻到桥下，可神奇的是全家人却毫发未伤。明白的人都知道，这是因为他保护法轮大法修炼人得到了福报，从而遇难成祥。据明慧网报道， 辽宁省法轮功学员赵俊成、包凤芝、李培新、王存波等七人于2021年12月8日被辽阳市警察绑架，并非法关押在辽阳市看守所。今年6月21日和30日，他们在灯塔法院遭非法开庭，李培新和王存波的两位维权律师做了无罪辩护。据悉，公诉人建议法官判王存波三年，李培新一年，崔荣一年半，赵俊兰三年半。2021年12月8日，辽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辽阳市白塔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辽阳市白塔区文胜派出所警察跟踪赵俊成等法轮功学员，随后非法闯入赵俊成和包凤芝夫妻家中，将夫妻二人非法绑架，同时绑架了在他们家中做客的李英、崔荣以及鞍山市法轮功学员李培新、王存波，还有赵俊成的妹妹赵俊兰。12月8日晚8点左右，有20多个警察去李培新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等个人物品。李培新第二天被辽阳市白塔区公安局非法刑事拘留，并于今年1月14日被非法逮捕。王存波遭到暴力殴打、刑讯逼供。今年6月21日，灯塔法院非法开庭。据悉，法官黄月发态度专横，不允许维权律师说话，恐吓维权律师。李培新陈述说，被绑架时，警察在没出示任何证据、手续的情况下进屋就打人。由于李培新不配合采集指纹，被国保大队十几个警察暴力殴打，当时被打得肋骨疼痛、大腿粗肿，还被扇了两个耳光。开庭到12点左右，法官宣布休庭。李培新1996年夏天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说真话、有善心，与他人发生矛盾时都找自己的过错，人变好了，身体也健康了。王存波原来有肩周炎，右臂抬不过头顶。1998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一个多月，右臂就能抬过头顶了，他的关节炎等疾病也都不治而愈，事事以他人为先。王存波因为修炼法轮功，在2004年11月7日被鞍山市国保大队绑架构陷，非法判刑10年，这次是因为他去帮朋友修家电，再次被绑架构陷。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布鲁塞尔召开研讨会，聚焦中共活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29日，在布鲁塞尔欧盟旁的记者俱乐部举行了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题研讨会，欧洲议会资深议员托马斯·泽迪考夫斯基以及多名人权专家到场或通过连线发言。在研讨会中，与会者针对中共操控国家机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发言。欧洲议会资深议员泽迪考夫斯基表示，欧洲议会的每一个委员会、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中共在系统性的活摘器官。泽迪考夫斯基议员还表示，我曾见过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很善良，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到现场来，我要正式表达对他们的支持。非政府组织人权无国界主席威利·福泰表示，人权无国界20年来都在追踪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广度和强度令人难以置信，中共的宣传机构通过媒体对法轮功长期抹黑造谣。他还表示， 我们在国际上能做的就是站出来为他们的信仰自由发声，传播迫害真相，尽可能让中国人了解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人。非政府组织打击与防止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欧洲法律团队负责人卡洛斯·伊格莱西亚斯律师在发言中指出，中共贩卖器官的罪行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惩罚，而中共正试图掩盖真相。活摘器官为中共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并表示这是反人类罪，这是一场真正的种族灭绝。研讨会还邀请曾在大陆被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张艳华讲述亲身经历。张艳华在狱中不仅遭到了冷冻、吊铐、束缚带、毒打等酷刑，还多次被强迫验血。他曾被酷刑折磨至昏死，也曾被威胁说如果不听话会被拉去活摘器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838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浅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
请听时事评论，浅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6日。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人，到我记事的时候，十年文革已经结束，家在农村，那时的条件很艰苦，用的是煤油灯。到了夏天，大家都在外边乘凉，听爷爷奶奶讲各种善恶报应故事，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善的种子。十年文革摧毁了很多传统正统的东西，给人们心中灌输了很多假恶斗的东西，但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头脑中还有很多传统价值观在，遇到问题用积德造孽做总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候的农村有辈分之说，见了面对长辈都是有称呼的，叔、伯、爷等，辈分大小与年龄无关，一家有事全村人帮助，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那种帮助是无私的，也是发自内心的。男女之间有一道无形的约束力量，彼此见面会脸红的，很少有借钱不还赖账的，离婚都是很少见的。谁有了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当时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总之，许许多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还是保存了下来。记忆中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1992年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出台了中共十二大报告之后，道德败坏的感觉最强烈，人们的目光完全转向了经济，一切都在向前看。那时我正在上大学，晚上走出校园门，时不时的能听到老年人骂江泽民不讲道德，败坏了社会风气。大学里面的现象是一夜之间考试作弊不是遮遮掩掩的事，好像可以公开化了，谈恋爱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了，找人办事托关系好像也理所当然了。人们突然觉得传统文化是束缚人的，应当当作封建迷信去破除，讲科学，一切向前看才是时髦的东西。至于什么是封建迷信，其实并不是很清楚。这对于我这样有着传统文化观念的人来说，就这样随波逐流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也在苦苦地探寻着人生真理，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就为了眼前这点蝇头小利苟活，不甘心却又很无奈，每天都生活在苦苦的挣扎中。1992年5月，法轮功在吉林省长春市悄然传开，直到1993年
我才得以看到了《法轮功》一书最初的版本。我看了一遍，也知道里面讲做好人挺好，可是对里面讲的特异功能部分，因为不相信而障碍住了。直到1994年6月，参加了法轮功师父在河南郑州举办的讲法班后，才开始逐渐接受和理解真善忍的理念。还记得讲法班结束时的那个晚上，已是9点多，我坐在返回的火车上，流了一路的眼泪，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这辈子有师父在管我了。从大学毕业到走上工作岗位，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凡事顺其自然，什么都不争了。通过修炼法轮功，明白了很多天机，那种精神境界的无止境追求才是人真正的乐趣。物质上的追求会带来人的贪婪与欲望，只能让人苦上加苦。最值得一提的是，记得那时候社会上提起法轮功，人人都说好，单位招工明确提出练法轮功的优先，农民种地要交公粮，练法轮功的农民把最好最干净的交公粮，山东种棉花的去交公粮，粮库的工作人员直接提出练法轮功的免检，3岁小孩走到街上，看到胸前带法轮章的都知道是好人，当官的不贪污受贿了，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经商的按真善忍要求自己诚信经商，人心在一步步归正的例子太多了，数不胜数。可是这一切在1999年7月20日后发生了改变。尽管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出于妒忌，一意孤行，对法轮功善良群体实行了群体灭绝式的大迫害，对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极力诋毁。本来对法轮功理解和认可的部分中国人一下子被吓住了，在这血腥的红色恐怖面前，许多人不得已选择了中共推崇的假恶斗的生活方式，腐败慢慢的成了口头语，表示接受了中共官场的腐败，走后门拉关系成了公开的模式，一夜情、二奶、三奶也被国人接受与效仿，人为了钱什么都敢做。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年，在大陆由于被中共谎言的灌输冲击，一些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善良的活着是什么滋味，人礼敬神佛是什么状态，良心、道德、正义这些正面价值观的词汇渐渐离开了善良的中国人。而我依然思念那棵老树下爷爷奶奶的故事，一个个善恶有报的故事。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回归的评论文章，浅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告诉您，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江泽民执政以来撒下的最大的弥天大谎就是污蔑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尊崇真善忍的信仰，千千万万的大法学员的精神被净化，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带动了社会一片祥和安定。
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做了详尽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99年镇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当时有上亿民众修炼法轮功，超过中共8000万党员人数，连中共党政军高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这样的好功法却遭来中共及江泽民集团的妒忌，为了抹黑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为火，捏造1400例欺骗民众。1999年7月20日，中共下令迫害法轮功的同时，操控全国喉舌媒体反复播放罗织的1400例，把一些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都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事实上，有些案例是中共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把普通人的正常离世都说成与法轮功有关。中共甚至利用精神病患者栽赃陷害法轮功。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用铁锨把父亲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安收与妻子尹艳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王安收婚前隐瞒精神病，婚后精神病复发多次，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因此妻子坚决要求离婚。这个精神病杀人案经泰安官员公安篡改后，被中共收进1400例，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再说一个中共收买危重病人栽赃法轮功的例子。李书贤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1999年7月因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李书贤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这时医院院长告诉家属，只要说李书贤是练法轮功练出病的，就能免费治疗，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为了这点利益，李书贤和家属就答应说谎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用编好的台词让李书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书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李书贤回家不久就死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我从一个只会接受家人的爱，众人眼中的好命主妇，变成一个懂得替别人考虑，能够承担责任的真正的好命主妇。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在今天的修炼故事里，要与您分享好命主妇的第二人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心中的幸福是什么呢？无忧无虑，没有压力的过活，对女人来说是一种幸福了吧？今天的主角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好命女人，她不愁吃穿，有疼爱她的丈夫，体谅她的公婆，还有一双可爱的子女。这样的人生，大部分的女人都会觉得很幸福吧，但她却老是觉得心累，认为自己的人生 没有价值。他只是无病呻吟吗？或者他对人生还有什么追求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吧。如果幸福等于衣食无缺，又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那么以前的我的确是个无比幸福的人。曾经大家都说我是个万事不沾手的好命女人，先生除了辛勤地赚钱养家，还任劳任怨地包办家里的事，婚后事无巨细，小到孩子的学习，大到出国移民到加拿大，都是先生一手操办的，从不用我费心。我的公婆也很包容我，从我嫁过来没让我洗过一次碗，总是关心支持我们这个小家。一直以来，无论我弄丢了新买的手机，或者开车出了车祸，不管我出了什么纰漏，家人都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只是耐心地帮我把问题解决了。我30岁了，照理说应该早就能够独立照顾好一个家了，但其实许多事都是先生帮我分担的。比如说我总记不住银行密码和手机登录密码，我不会交水电费，不知道车祸怎么报警，也不清楚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也是说得多，实际付出的少。管教孩子总是三分钟热度，一看不行就不管了，也是推给先生。朋友们都很羡慕我，说我一切都好，有爱我的丈夫和孩子，宽和的公婆，不但住着好房子，开着好车，还年纪轻轻就举家移民海外，过着悠闲的生活，真是人生胜利组。您可能也是这样认为的吧，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我没有自信，因为一直以来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从来没有达成过，我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好，我的身体越来越差，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老是觉得疲倦。家人总爱逛超市买好吃的，而我刚进店里不久就想离开了，我连逛街都觉得好累呀。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我的心底老是有个声音对我说，我要这样生活一辈子吗？这就是我人生真正的幸福吗？直到2019年，突然出现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暗淡的心情。那是我第一次观赏神韵艺术团的演出。进入剧场前，我只知道这是号称天下第一秀的中国古典舞。当大幕拉开，我却掉进一个完全不同的神妙世界里。我坐在观众席上，看着台上舞蹈演员们翩然起舞，那么多舞蹈演员竟然没有一丝多余的声响，他们的动作那么轻柔，却又充满能量，搭配现场乐团的演奏，把我顿时带进了中国不同朝代不同民族的优美世界中。时而庄重，时而欢快，有的剧目仿佛来自另外的时空，超凡出尘的世界令人神往，反映现实的节目则发人省思。原来这就是主持人所说的神舞动之美呀，我惊叹了。走出剧场后，我的整个心灵都像被清洗干净了。于是我上网搜寻，我辗转搜寻到了法轮大法，并开始了修炼之路。读了大法师父的著作《转法轮》之后，我的心里感到无比充实与满足。我领悟到，除了享受家人给我的爱，我也该回报这一切。 曾经，我很受不了孩子的小脾气、小任性和小怪诞。现在大法叫我真正为人着想，我才开始用孩子的角度去想，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不再回避困难，也不再把教育孩子的责任都推给先生了。我明白了，修炼其实就是要修正自己不好的毛病。就像树木一样，要长成参天大树，要能为人遮阳避雨，这棵树就得在成长的过程中被不断的修理，修去一切影响它成材的因素。当我看到屋子被孩子弄得一塌糊涂时，我告诉自己忍住，不发脾气。我要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再处理问题。我问孩子，你们在玩什么呀？看起来很有趣啊。引起孩子的共鸣之后，我再用小孩能接受的方式反问他们，把房间弄得这么乱，是不是不太好啊？我牢记大法师父的教导，师父说，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以前只要看到孩子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我一定会对孩子大发脾气。爱干净是我的优点，但忍受不了脏乱，容易发火，这也是我要修正的毛病。于是我慢慢学着忍耐，我发现只要第一步能忍得下来，冷静之后往往能生出更大的理智与智慧，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孩子了解我想要教他们的东西，光是发脾气是没有用的。我这才体会到忍的力量，我终于能平静快乐地带好孩子了，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之后我开始考虑用这样的方式带领更多的孩子，我想何不开一家课后看护呢？这样做我的孩子会有更多的玩伴，家里也可以增加一份收入，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一直想要的价值感啊。但是隔天一觉醒来，我的脑子里开始出现各种杂音，首先出现的是自我怀疑。课后看护需要大量的耐心、精力和热情，我怎么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接着是自我安慰，家里也不用我赚钱养家，我又何必自讨苦吃呢？带着烦恼，我找先生谈了开课后看护的想法。想不到先生很支持，他觉得我有些收入也很好，这样他能挪出更多时间来陪孩子，不必一直被工作绑住。有了丈夫的支持，反而让我更犹豫了，开还是不开？开一家课后看护对我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损失？我反复在心里盘算着各种利弊得失。想来想去，我发现了自己的纠结点。当我考虑到的是自己，我就会觉得保持原状就好，别给自己找麻烦了，这才不会让我的时间变少而责任变重，我的轻松生活不会变辛苦。相反的，当我优先考虑的是别人，往往会觉得自己应该接受挑战，比如这可能会让孩子有更好的环境，先生的重担能轻松一些，而我们这个家也可能变得更好。大法师父告诉我们，要处处为别人考虑，做一个无私无我的人。那么答案就很明显了，我应该为了别人放手去做。但我花了半年才弄清楚这些，并下定决心，是大法师父的教导才帮助我拥有了这份决心。神奇的是，当我下定决心之后，一切准备工作也都顺利开展了起来。很快的，我有了合作伙伴 培训课程以及清楚的工作方向，还很幸运地买到了合适的房子，可供我们一家舒服的生活，同时又有足够的空间开课后看护。先生和孩子对这栋房子都很满意。现在回想起来，开一间课后看护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实在是以前的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更没想到的是，有一天我能收起坏脾气，真心宽容别人，哪怕是对方的错，我也不再轻易抓狂了。我从一个只会接受家人的爱，却什么都提不起的人，变成一个懂得付出，也能够承担责任的人了。我真心喜欢修炼之后的自己，我为自己能替别人考虑而感到生命的可贵。谢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当今天的主角开始为人付出，他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体会到他的人生幸福。然而若非修炼，以真善人要求自己，他或许还无法转变成这样的人呢，也就无法体会这样的幸福了，您说是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希望也能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吧。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太上感应篇感应选录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古代有个人叫齐天宗，自是有点才华，狂妄自大，行为不端，尤其不信神佛，经常随意谩骂。齐天宗曾在佛寺读书，有一天下雨把柴淋湿了，他竟然让书童将木雕的护法神像劈了用来烧饭。当天晚上，齐天宗在梦中见到一红胡须手执鞭子的神人斥责他，以你前生勤劳苦读诗书，所以这事聪明有学问，如果去应考可以连连及第，十禄万担，享长寿。现在你狂妄自大，侮慢神灵，冥司已经记下了你的罪行，你应享有的福报已被削减一半，以后如不知悔改必遭重罚，无需劳烦我来鞭打你。齐天宗醒了后，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在人前夸耀说，连神鬼都怕我啊。齐天宗的母亲在家中供奉着佛像，有一天趁母亲睡着了，齐天宗偷偷将佛像烧毁了。母亲看到后流着泪对他说，你恶性不改，对你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愿你能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就好了。齐天宗40多岁了，仍屡试不第，终日心智昏迷，贪恋酒色。有一天在睡梦中，齐天宗被阴间差吏锁到了冥间治罪。在大殿上，冥王翻阅册籍后告诉齐天宗， 他本来应该29岁中举人，30岁成进士，官至二品，寿命78，但因少年时狂妄放荡，因此削减寿命为54岁，官至5品。又因他40岁以后仍继续作恶多端，为此天地震怒，将他的福禄寿全部削减殆尽，并打入地狱，万劫不许超生。齐天宗醒来后，将梦中所见告诉家人，自己大喊道：“后悔已经晚了。”随后吐血而死。他遗留下的两个儿子都长得像鬼似的，一个嘴歪眼斜，一个瘸腿断臂。没过几年，齐家就衰败无存了。现实中的许多人真的像齐天宗这样，有点小才华，却自视甚高，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往往这样的人大都一事无成，特别是犯了侮辱神佛这类的事，还不只是困苦终生，死后还要遭到地狱的刑罚。齐天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本应享受荣华富贵，却因自己的狂妄被折寿。算算他折去的寿命当在30年以上，岂不令人叹息？还有一则因保护佛堂而得延寿的故事，也记载在《太平广记》里，很发人深省。说的是在唐朝开元15年，皇帝下令让天下所有村坊的佛堂，小的一律拆除，大的佛堂则全部关闭。许多不信佛的人都闻风而动，一些大的佛寺和佛像也被毁坏了。豫州新溪县县令李须平时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行事常常违背道义，又喜欢喝酒。这天他正喝得烂醉，州府的官文就送到了，要求他在3日内拆毁本县境内的寺庙。李须见此大怒，就对手下的官员下令，在我的界内，如果有人胆敢拆毁佛堂的，一律处死。因此新溪县境内的佛堂得以保全。事后他也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一年后李须病逝，家人将他装入棺材，准备第二天下葬。晚上他的家人围着棺木哭泣，到深夜时就听到棺木里有敲打声，家人打开一看，原来是李须活过来了。之后李须就向家人讲述他在地府所经历的事情。李须说他到了阎王殿，阎王命差吏拿来李须的善恶簿，一看恶簿记录罪行累累，就要对他动刑。李须很害怕，连忙说，去年皇帝降旨要求各地拆毁佛堂，捣毁佛像，只有我管辖的地区没有毁坏佛堂，不知这功德可否抵消罪业。阎王大惊，命玉丽赶快拿符簿来查看。玉丽拿来了符簿，上面记载善事极少，只有一张纸，念道，去年有圣旨下令拆毁佛堂，唯独新溪县的佛堂得到保全，应折其一生的罪过，并延长寿命30年，然后再投生人道。差吏话音刚落，那厚厚的罪簿顿时烧得一干二净，阎王就把李须放了回去，于是他就活了过来。李须保护佛堂的善举，不仅抵消了以前所做的坏事，还得以延寿30年，世人当从中汲取正面的意义。这两则故事的主人公因对待神佛的不同言行而得到的结果却也不同，一个折寿30年被打入地狱，一个延寿30年 下世还能回来当人。有些人不相信神佛，可你不相信神佛，神佛就不存在了吗？犯下了侮辱神佛的大罪，遭到地狱的折磨，只是迟早的事。而有的人即使在无意中保护了神佛以及修炼神佛的人，他们就能得到神佛的保护。您的未来可能就在关键时刻您的善恶一念间，不可不重视啊。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想跟您分享的是诚信诵念九字真言，心梗症状不翼而飞。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河北省法轮功学员宁静今年66岁，他来和大家说说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时候，亲眼目睹的几件神奇事。第一次神奇的事是在大概10年前，我一个朋友的丈夫去外地出差，得了心肌梗塞，要做搭桥手术。朋友很紧张也很害怕，就给我丈夫打电话说想回家来做手术。我丈夫在医院工作，能够帮上忙。朋友的丈夫第二天就回来了，住进了当地县医院。医生经检查后说，决定第二天请北京专家来给他做手术。我精心选了2张法轮功真相护身符去医院看望他们。我跟朋友说，我给你2张护身符，是法轮大法的护身符，能保平安。朋友特别高兴说，好，给这个比啥都强。那时候我开始练法轮功时间不长，不太会讲真相，就知道大法护身符能救人，告诉朋友，你念这张，那张你丈夫念。他认真的听，答应一定诚心念。奇迹发生了。第二天做造影检查，朋友的丈夫什么状况都没有了，不用做手术了。后来我又给他们俩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们全都做了3退。10来年过去了，朋友丈夫身体一直都很好。还有一次赶集回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个老太太在路边坐着，我刚到她跟前，她就跟我说她的心脏病犯了，他每回赶集都带着药，今天却忘了带。他老伴儿买东西去了，一会儿回来让他回家去取药。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比吃药管事儿，你跟我一起念吧。他就跟我念，念了一会儿他就说好多了，能走了。我提出来要送他回家，我们一边走他就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了一段路，他老伴儿来了，听到他念大法好就生气了。我把老太太送到家门口，他一边往屋子里走，一边还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出门，我看到路边有个人，就想过去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他跟我说，你跟我过来。他看我犹豫就说，
你别害怕，没事，跟我过来吧。他问我，你昨天跟我老伴说的是咋回事儿啊？你让他念的那个太管事儿了，没吃药就好了，他现在还在家念呢。原来他是昨天那个老太太的老伴儿，我没认出来。他让我经常到他家去，多给他们讲讲大法真相。再说说我母亲，2018年正月十五，我炸了一盘元宵放在桌子上，就又忙着去厨房做饭。等我从厨房出来，看到母亲张着嘴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样子，猜到她可能是吃了元宵卡住了。我赶紧招呼当医生的姐姐，从母亲嘴里抠已经抠不出来了。我们又是拍又是撑胳膊，一点不管事儿。很快母亲就不行了，脸也憋黑了，身子也软了，直往地上出溜。我姐说不行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母亲特别平静地吐出一个元宵来。我突然明白过来了，这是师父在救母亲，立刻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声喊了一会儿，母亲又吐出一个元宵，一会儿她就缓过来了。这时候我有点疑惑，看着母亲快不行了的时候，我没有想起念九字真言，母亲怎么就吐出第一个元宵了呢？这时候七岁的小外孙说，姥姥，我给太姥姥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外孙女一直在念九字真言呢。外孙女三岁多的时候就能背20首师父的红吟，有时候我出去讲真相，她跟着就跟我说，姥姥，最后那句话让我说。我讲完真相让她说最后一句，她高兴地一边蹦一边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哦。还有很多神奇事，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主要是想让人们多了解了解大法真相，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自己去体验大法的神圣，了解真相得福报，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